北约新计划需要35至50旅军力抵御俄罗斯。阿速女洪利曼准备开战。伊朗最新海军护卫舰突然沉没。菲日签署互相准入协定，中共对号入座。议会选举无政党获多数，法国恐怕会出现悬浮议会。30000人或者遇难，湖南87座水库泄洪，官员潜水。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9日星期二。在今日的新闻报道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独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整体疗法的核心是在于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只是关注单一症状或者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更全面地改善健康状况，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设计的。这种产品的配方里面包含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他命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宏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的时候说，
有些消费者在使用过三高代谢宝以后，身体的慢性病改善了，就在健康520网站上面留言说，他们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压改善了，还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睡眠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而且变得有精神有活力。这些效果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整体疗法的一个设计理念。
如果你亦都希望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宝。等我们一起由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现在就浏览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更多资讯。北约军事消息人士说，北约制定的新计划显示，北约需要增加35至50个旅的兵力，才能够完全实现抵御俄罗斯攻击的目标。这名匿名消息人士拒绝向路透社透露有关这个计划的更多细节，但是一个旅由3000至7000名士兵组成，因此增加35至50个旅的兵力会是个艰巨挑战。一名安全人士说，但是德国就必须将防空能力提高4倍，凸显了北约所面临挑战的规模。在去年维尔纽斯举行的峰会，北约领导人就北约30多年来的首次重大防务计划达成一致。北约官员之后就致力于将书面文件转为具体的军事需要。北约一名官员在接受询问的时候透露，北约军事规划人员已经确定了保卫北约所需要的部队和武器的详细要求。他说，防空和导弹防御、远程武器、后勤以及大型陆地机动编队是我们的优先事项。北约可能会为盟国设定更苛刻的能力目标，因为我们要发展能够执行北约计划和应付所面临威胁的部队。我们相信我们的威慑力量现在和将来都是强大的。英国新任国防大臣希利上任不够48小时就访问了乌克兰，带来了新的援助计划，表明新政府的立场。希利在敖德萨和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对乌克兰的新援助计划是20000发50口径弹药、90枚硫磺反坦克导弹、50艘小型军用船、40部防雷车、10门 AS-90 自走炮等。泽连斯基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和英国安全协议的实施，我们的防务合作令乌克兰军队有效防御海陆侵略，特别是在远程武器的帮助下。截至7日，乌克兰前线已经发生了78宗战斗冲突，波克罗夫斯基、库拉希夫卡和利曼，也即是红利曼， 仍然是前线最热门的方向。乌克兰幽灵古尔特战队携带装备和 BC 装备袭击了俄罗斯军队的后勤中心，还销毁了俄罗斯侵略军珍贵的自动干扰站 Svetil。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45独立炮兵旅的空中侦察部队帮助古尔特战队开展了今次行动，特别是在德巴切尔夫，他们炸毁了俄军放存坦克和弹药设备的后勤中心，在新卢甘斯克就摧毁了俄军 R-33CH Svetil 自动干扰站。乌克兰军队最近调了两个能征善战的阿速旅到红万里方向，准备对俄军开战。阿速旅以坚守位于马里乌波尔的阿速钢铁厂闻名，他们在重重包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坚守了两个几月，由斯瓦托对面直接延伸到北顿河，是俄乌战场所惯称的红利曼方向。乌克兰军的防御比较空虚，红利曼面对的区域，尤其是热烈别齐河两岸，是乌克兰军的防御重点。另外，乌克兰军队集中在该处的部队大约有第21机械化步兵旅、第60和63机械化步兵旅和第12阿速突击旅等。俄军的部队是第20集团军所隶属的144摩托化步兵师，另外俄军新组建的第25集团军也都在这个方向，但是毕竟只是新组建的部队，战斗力和建制未必充实，难以给乌克兰军队较大的压力。俄乌两军目前都在克伦明纳、红利曼方向结集，准备大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乌克兰甚至在华盛顿联盟峰会之前就将会获得新的援助计划。欧盟正在大力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同意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新的培训计划和长期承诺援助。伊朗海军护卫舰萨罕德控 Iris Sahan F-74 突然在阿巴斯港沉没，在网络开始流传该舰沉没的相片。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为伊朗海军 Iris Sahan F-74 护卫舰停靠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的阿巴斯港，目前导致事故的原因不明。由相片来看，船只左侧沉入海底，只有右舷和指挥塔的一部分露出水面。伊朗媒体证实了这个事件，但是目前只是报道说是由于某种事故。值得注意的是，这艘护卫舰相当新，在2018年12月1号服役。 Iris Sahan F-74 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阿巴斯港的 Shahid Davish Marine Industries 造船厂建造的。该护卫舰是继贾马兰号和马达曼德号之后摩羯级摩耶项目的第三艘舰艇。根据传统，该军舰以萨罕德火山命名，之前这个名是由一艘在英国制造的沃斯帕 MK5 型号轻型护卫舰所有。该艘护卫舰1988年在和美国人战斗的螳螂行动中沉没。摩耶级排水量大约是1500吨，长95米。在伊朗，这种军舰被归类为驱逐舰，该舰船员由140人组成，可以减少雷达的反射信号，具有一定隐形效果，同时有一个特殊平台可以携带直升机。 Iris Sahan F-74 因为2021年由波斯湾驶往波罗的海而闻名，之后他参加了俄罗斯海军的主要海军阅兵。作为伊朗海军最新的护卫舰之一，Iris Sahan F-74 的沉没对伊朗海军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菲律宾和日本星期一签署互相准入协定，准许在对方领土部署部队进行训练，在印太紧张升级之际，那是两国安全关系的里程碑。日本和菲律宾的外交和国防部长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2+2会谈，菲律宾总参谋长布雷纳之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会议签署互相准入协定。他说互相准入协定很重要，因为它将会令日本部队能够来到我国 和我们一起训练，也将会令我们的部队能够到日本和他们一起训练。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表示，签署互相准入协定是突破性的成就，将会进一步促进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国防合作。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菲律宾总统通讯办公室主管加拉菲说，菲律宾和日本签署协定，准许两国在对方的领土部署部队，这是两国安全关系的里程碑。菲律宾正加强和邻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来抗衡中共在南海日益增加的挑衅行动。报道说，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见证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签署这项历史性协定的一刻，但是中共官方就立即对号入座。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与国之间进行交流合作，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不应该破坏区域和平和稳定，不应该针对协力厂商或者损害协力厂商利益。中共仲暗示，日菲联合是军事集团，要亚太各国警惕和共同反对。而在举行日菲会谈期间，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仲表示，希望能够在三边甚至是四边等多方框架下，加强和美国、菲律宾以及澳洲等国家的安全关系。法国选举结果显示，法国选民在关键的议会选举中，令左翼联盟获得了最多的议会席位，执政的中间派第二，首轮势如破竹的极右翼位居第三。不过没有一个政党赢得绝对多数席位，令法国陷入前所未有的不明朗。在所有选区的点票结果出炉之后，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 NFP 赢得了182个席位，马克龙的中间派阵营联盟 Ensemble 赢得了168个席位，勒庞领导的右翼国民联盟 National Rally 和他的盟友赢得了143个席位。在首阶段的选举中，极右派联盟大幅领先各方，该联盟一度认为议会多数席位垂手可得，这个结果标志着反国民联盟协调战略的巨大成功。在这个战略下，左翼和中间派政党策略性感，由很多得票落后的候选人退出第二轮投票选举。虽然排名第三，但是国民联盟在议会中的席位数量仍然大幅增加，总共577席的国会下议院，过半门槛是289席，大选之后没有单一的政党或者联盟取得过半席位，咁表示将会出现悬浮议会。法国总理阿塔尔在当地时间7号晚宣布辞职，目前仲未有明确的未来总理人选。马克龙表示，他将会等待各方协调之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这个星期，马克龙将会前往华府参加北约峰会，新议员将会在下星期一15号开始进入议会，他们的首次会议将会在7月18号开始。进入7月份，北方东山和南方的湖南水患同时告急，由于中共政府封锁消息，网民都只能够自己在网络上爆料。有网民说，湖南岳阳平阳县受豪雨影响和水库泄洪，酿成特大水灾，有很多人来不及逃生就被冲走，死亡人数成谜。有当地商家的对话显示，洪水退了之后，民间统计当地至少有3万人失踪。7月1号，湖南岳阳平江县受豪雨影响，平江县中心城区严重水浸。当地官方说，水浸加水塘满泻的洪水导致平江县新旧城区最深积水超过3米，当地网友实测水位有5米几深，水位逼近红绿灯高度。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截至7月1号傍晚7点左右，全县190座水库满泻。平江县民众披露，官方在夜晚偷偷泄洪，没通知民众。由于泄洪，水位上升速度过快， 好多人嚟唔切疏散就被冲走或者被困。有商家嘅对话记录显示，7月1号平江县87个水库同时失控，民众冇收到通知。佢嘅朋友夫妇去山铺被冲走，到而家都未揾到。嚟自街道乡镇嘅初步统计，至少30,000+人失踪，乡镇最惨。官方就封锁消息，他们准备去北京上访，亦都有市民发影片追究平江县当局。据最新报道，平江县的灾情并未结束。7月6号湖南平江县九峰水库大坝发生渗漏，专家预测险情如果继续发展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下游大约21,000人。自媒体人文超在 X 平台发文说，年初的湖北雪灾、贵州火灾，到春天的广东水灾、江西水灾，再见到啱啱的湖南水灾、洞庭湖缺堤，再到夏天剩低的时间和秋季的台风，我们已经见到、正在见到中共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懒惰、摆拍。那本质亦都是财政问题的体现，救灾、安置灾民都是非常花钱的事。地方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取消公共服务来截流，至于人民的生命呢，就要自求多福了。那是我一再提醒大家的原因，在汛期来到之前要做好生活物资储备和自救准备，因为无预警的失控已经不存在城市和乡村安全感的落差，大城市居民亦都不安全。学者秦辉有一句说话，连个灾都不够，还算是个什么政府？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